以给对方时间，可以忍，可以耐。那个 Marshmallow， 我想是一个忍耐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就是他可以忍，他可以等，可以给自己给对方一点时间，来让看事情会不会转圜。所以你不骄傲，你有一点弹性，你可以给自己给对方多一点点时间，这个叫做爱心。所以爱有很多解释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就是不什么不夸口，不做害羞的事，这是一种解释。保罗啊，用很多来描述，以弗所书他是用几个，那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护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的心柔和谦卑。所以耶稣基督也强调这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不骄傲，一个是不要硬邦邦的，就是有一点弹性，有一点 flexibility， 有一点这个考虑的，这个温柔柔软柔软，温暖柔软，这样就是有爱心，这样的话彼此的关系就可以和平。和平是在彼此有爱心的里面。那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自己会，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努力的去保守，因为一不小心它就会掉了，就会失掉。圣灵把这个赐给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去把它看好，竭力保守。圣灵说合而为一的心，当大家是温柔谦虚忍耐宽容，当大家这样子彼此关系和平的时候，慢慢慢那合一就出来了。那个合一就不是统一，那个合一是彼此心甘情愿的，两个人就越来越一致，越来越一样。我想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样。那我觉得以撒他就有一点这个特点，他很温柔，他可以让对方，这是要和平，他不喜欢有那种紧张尖锐的关系，所以他愿意吃亏，就是保持那个和睦，这是以撒的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38页，你们都有拿到吗？ Page 38，我们往前走。37页我们讲到以撒跟利百加生了这两个宝贝儿子，一个毛毛一个抓抓，他们很不一样。然后这个老二想办法用个红豆汤买了老大的，然后这个故事就告一段落。下一章再会讲，中间这一段就插进来这个爸爸的特性，爸爸的特点。好，我们看26章第1节，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这个那时亚伯拉罕跟这时中间差不多有100年呐，100年。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4节。亚伯拉罕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跟他同去。他出哈兰的时候几岁？75岁。好，再来下一节。他就把他的妻子啊撒来，还有侄子，他爸爸死掉，所以他带着这个侄子一起走，这个罗德啊，他们在哈兰，所有的财物人口都往迦南去。好，到迦南第6，经过到了事件，这是第一站，迦南人还住在那边。再来，耶和华跟他显现说，这个地就是我要给你的后裔，但是他还没有孩子，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筑了一座坛，向耶和华敬拜。好，那又从事件就迁到往南一点，就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里就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他建了第二座坛，这是亚伯兰在迦南地的第二站，他这边求告耶和华。再来，又渐渐的往南，就到了希伯伦，这是第3站。好，再来。好，你看来了，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在那边暂居。这句话你就先记得，就是说上帝呼召亚伯兰，叫他离开哈兰，然后西家带眷的很辛苦的从哈兰走到迦南地，到了3个地方，到示剑，到了伯特利，还有到了希伯伦，到了南地。可是那个地方却遇到饥荒。我讲过，就是说上帝带领的不一定是一帆风顺，这个就很清楚。我在哈兰好好的，在哈兰不会有饥荒，因为哈兰有那个两河流域，知道吗？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勒，那个水很多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结果呢，没有水，就没有农产品，没有，就没有饭吃。那 上帝要他离开哈兰，他不敢回去哈兰，或是太远了，比较方便的就是往南边去。你记得那个地图吗？就是亚伯拉罕的地图。巴勒斯坦在这边，上下都有两个古文明很大的，下面就是埃及，它有尼罗河，那个是很不容易干掉的。尼罗河是每年都会淹水，然后所以他们的土地很肥沃啊。这个地图哈，然后上面就是两河流域，这个是幼阿拉底和底格里斯，对 ，Euphrates、Tigris 哈。所以这个是巴比伦、亚述他们帝国是在这边，那这边是埃及帝国，那迦南地就是这两个古文明的中间呐、啊，一个小，因为这边是沙漠，这个是阿拉伯沙漠，所以它其实是一小块，好像台湾的那个西岸的一小块平原而已的，哦，就是这样。那上帝说，这个是我给你的，不是在这里，也不在这边。他爸爸带他从乌尔走到哈兰，就住在那边的。上帝要他下来，结果下来呢，碰到饥荒，那饥荒就要想办法。啊，圣经都没有讲说亚伯兰有没有祷告，或是上帝有没有讲什么都没有。亚伯兰说：“阿伯兰家都要找东西吃啊，埃及有啊，就下去，就是这样子哦。”那去那边，当然他下了埃及以后呢，发生一些事情，有没有人？你记得我跟你讲个故事吗？就是他老婆太笨，他就把他藏在那个一个箱子里面，有没有那个故事啊？然后过海关的时候，那个埃及说：“这个箱子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说：“不对，不是那么便宜，应该是更贵。”他说：“好了。”然后打碎100块，他说：“不对，要1000块。”他说：“好了，给你了，就是不要打开就好，你要多少税都给你了。”然后那个埃及人在说：“10000块。”他说：“好了，还是给你。”这个一定有问题，为什么我一直跟他提高价嘛？他什么都给，一定打开，一打开，那个莎拉就站出来，结果所有兵都昏倒，因为太漂亮了。你听过那个故事吗？就是莎拉一站出来，所有的海关的兵都昏过去了，因为没死的哈，就是那么漂亮，所以亚伯兰怕，所以把它藏起来哈。啊，后来就演了一个故事，他就说谎嘛哈，啊，差点上帝保护他回来。啊，这个事情呢，又第二遍，后来第二次呢，他就没有下埃及，他就到那个亚比米勒地方去了，记得吗？在那边又骗一次，那这个时候又饥荒了哈。那一次他是下埃及的哈。好啊，这一次呢？我们看26章1节，好，这个讲过，那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嘛，哈，那亚伯兰死的时候几岁？175岁，所以中间隔几年？100年嘛，啊，这个事情是在亚伯兰死了以后，记得他们那个红豆汤的故事，我讲过，可能是亚伯兰死的时候那个丧礼，他在煮那个丧礼的食物哈，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样解释的话，这差不多有100年哦，100年之久，两次饥荒。那亚伯兰在以前也去过那个叫做基拉尔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这个哈，在这个就是基拉尔哈，你把它放大。啊，亚伯兰从哈兰下来哈。第一站是示剑，第二站是伯特利跟埃的中间，第三站是希伯伦，他们叫南地哈。然后呢，你注意看这里哈，再往下这个叫别士巴，这个别士巴，那这边是加萨走廊，加萨在别士巴跟加萨之间哈，这一点红点，那你大概知道相对位，就是在别士巴跟加萨的中间那里呢，那个叫基拉尔 ，Gedrar， 啊，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海岸平原，这个是腓力士人 ，Philistine， 腓力士人住的地方。然后再往下就是埃及哈，就是埃及人在这边。所以基拉尔是从希伯伦要下到埃及的半路啦，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路过那边。那这一次呢，那个以撒也是一样碰到饥荒，就想说还是要往埃及去讨东西吃嘛。结果走到一半，上帝跟他说，不要下埃及。你留在基拉尔就好了。那基拉尔也是巴勒斯坦的地方，可是因为靠海，可能还有一点东西吃啦。哦，这边整个饥荒了，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可能还有东西吃。上帝要他留在基拉尔。我们看一下26章1节。好，在亚伯兰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哦，这是差100年。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哦，那我讲过，亚比米勒是一个尊称啦，是尊称，因为中间差那么远， 当然也有可能他也年纪很大，活那么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尊称的话，那就无所谓，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可是他都叫亚比米勒，就好像美国总统可以有差几百年还有美国总统，因为总统是一个尊称，不是名字的哈、哦，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我这里打说，亚伯拉罕时代的饥荒发生至少一百年之前哈、哦，那后面这个就是那个 reference， 你们可以看一下对照一下就算得出来哈、哦。亚伯兰是带全家下埃及，跟妻子啊，为了担心嘛，同谋欺骗埃及人，说他们是兄妹。那亚伯兰跟他的老婆也的确讲起来有一点兄妹的关系啦，不是亲生的，我跟你们画过家谱，是有一点兄妹的关系，所以讲得过去。我们这个叫什么部分真实哈、哦，他没有骗，可是他是他老婆，他没有讲啊，这个就误导别人嘛。别人说啊，你妹妹啊，你怎么想啊？不，我都该娶来做不哈、哦？埃及王看这个漂亮，就要娶过去嘛。啊，他说是妹妹，他就不能说你不能娶她，我娶你妹妹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没有讲他是老婆嘛，所以差一点就出状况。那耶和华介入啊，这个危机才解除哈、哦。这是以撒遭遇饥荒。也带领全家到基拉尔境内，其实他也是想要到埃及，那上帝跟他说不要去哈。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以前也曾经到基拉尔，也是亚伯拉罕两次骗人家说这是我妹妹哈，他都用这个方法来求得他的生命的安全，所以基拉尔王就要把撒拉娶做老婆哈，那耶和华介入才解决。那这一次以撒好像也是有样学样，他也是同样的方法哈，但是呢，以撒的那个 marshmallow test 比那个亚伯拉罕差哈，因为亚伯拉罕忍住了，所以他装得像哥哥一样哈，就是看不出他是夫妻关系。以撒就是没有办法忍不住，所以跟他老婆在玩一些亲密游戏的时候被发现了哈，哎，这个兄妹怎么玩这种游戏？所以呢，就露出马脚，所以就被叫去骂。这一次不必上帝讲哦，被人家发现了。所以这是以撒比亚伯拉罕修养不好，亚伯拉罕那个 marshmallow test 可能可以等很久，以撒等一阵子就完蛋了哈，但没有办法哈。他玩什么亲密游戏？圣经没有讲了哈，圣经只有讲就是嬉戏啦，中文翻嬉戏哈，是不是接吻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人家看就知道这个是夫妻之间才会玩的游戏。为什么啊？他们好像也没有躲起来玩，就是在花园玩哈，这个是露天型的，就被发现了哈。啊，所以亚比米勒就骂他哈，骂他哈。那我刚才讲，这个是尊称啦，好像埃及那个国王就叫法老哈，所以法老可以有很多个哈，这就法老。那日本就叫天皇哈，可以有很多代的天皇。那美国就叫总统一样哈。好，我们看第二节，你看哦，我讲过基拉尔在这边哈，那希伯伦在这边，埃及在这边，所以你要下埃及会过基拉尔。那到基拉尔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说：“哎，叫多玛德，到这里就好了，不要下埃及啊。”这个耶和华有讲话，就看他听不听哦。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哎，不要下埃及了，就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就住在巴勒斯坦。”这是基拉尔这里。好，那么我们看讲义。耶和华向以撒显现，那么我后面括号说，耶和华当年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或禁止南下，我们必须要看得出来，并不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就硬下去，并没有，圣经是没有讲的，到底有没有讲我不知道，但是圣经至少没有记载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当作没有了，就是那亚伯拉罕下去了，可是这一次耶和华有显现禁止他下埃及，要他留在基拉尔，那基拉尔也是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有旱灾啊，哦，就是有饥荒啊，是不是要考验以撒对神的信心呢？还是就是不要以撒离开这个应许地？我们不知道，上帝没有讲理由，上帝只有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你留在这里就好了。”就是这样子。那以撒就乖乖的哈、哦，就留下来了哈、哦。好，上帝为了让以撒安心呢，他跟他重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三节。他说：“你寄居在这地，就是这个我们叫菲利斯丁哈，菲利士人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句话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好，我必与你同在。等一下，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 请问你要哪一个？如果上帝说同在跟福气，你要同在还是要福气？当然要同在啊，你要到福气然后就失掉同在，你没有赚嘛，对不对？你要到同在，福气就在同在里面，不是吗？哦，这个就看你聪明不聪明，对不对？因为神同在，那福气是神给的啊，你要了同在你就有福气嘛，你要了福气就没有同在，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聪明啊。那个该隐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那上帝跟他说你杀了你弟弟要受处罚，那该隐跟上帝说太重了，我一离开你我就会被人家杀掉。上帝说哦，你要我的恩典我可以给你，就给他盖个章，可能像那个包青天一样，就是有一个记号，人家一看到就不敢动你。好，他得到上帝的祝福，对不对？上帝给他保证哦，没有人敢动他。那圣经就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就说这句话很凄惨，他其实可以跟上帝耍赖说不要啦，你打我多少怎么样的，就是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有一个人就聪明，就是大卫王，他做的坏事比该隐坏很多，抢人家的老婆，杀人家的老公，还设计，还欺骗，还什么？该隐只是可能一时暴怒、嫉妒，然后把弟弟杀死，就是这样。这个差那么多，可是上帝说你要处罚，大卫说好，怎么处罚都可以，但是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就是说，如果耶和华跟你说我必与你同在，我赐福给你，然后说你两个挑一个，你要会挑，说我要同在。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那个夫妻吵架哈，然后那个老婆就跟他说离婚，你出去，那你只能带一样东西走，这样就他们把老婆包起来就把他扛出去。我叫你带一样东西，他说我只要你啊，你那个感觉吗？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我就是要你。好，那个就是同在，比房屋啊，比什么都重要哈。那个就是关系，关系最重要。所以在这里就是耶和华跟他说：“我跟你同在，我两个都给你了。如果要一个的话，我们要挑同在，不要挑福气哈。”所以我常常说，有的人要神的祝福，却抛弃祝福的神。很多基督徒这样哦，他只要神的祝福。因为神同在麻烦啊，啰嗦，一天到晚嘀嘀咕咕的，对不对？哦，你东西给我叫，我怎么用？那是我的事，你就旁边站。很多孩子要父母就是奖学金寄来就好，那其他的就不要，父母就很伤心哈。啊，我你不要，你只要我的钱哈，只要我的东西。那好的，其实关系要的是人最重要的哈，就是那个同在。好，他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有两大应许，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记得这两个，一个是土地，有人有土地，那时候有人有土地，这个就是叫做 kingdom 国王国，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它的范围，里面要有它的人民才会成为一个国度。所以在这里有一点影射将来，就是神的弥赛亚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特别的后裔里面，那个会有一个范围，神的掌权。我讲过神的掌权，在这里已经有一点出来哈。他说我会坚定对你爸爸啊，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就是父亲跟神的关系可能会带来对子女的恩典。如果根据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这样解，就是说我们如果好好的爱神、服侍神。我们的子女可能会，台语叫做地引，就是说神会因为代念因为纪念你对神的忠心，神可能会赐福给你的子女。所以我们好好的爱神，好好的服侍神，照神的话去做，可能不只是我们得到祝福，连你的孩子都会得到神的祝福。这是这一句话我的感觉啦，就是说我坚定我跟你爸爸所起的事，这个事是到你的身上。好，第四节。好，这个就是那个他重申那个应许，我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对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讲的哈。然后又把这些地赐给你，所以你看地跟后裔，这个是 两个大众人一直一直重复，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地义然后万国因后裔得福，我自己觉得亚伯拉罕的祝福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个，因为全世界的国度都有后裔，都有土地，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特点。埃及国、巴比伦帝国，他如果变成王国，一定有一块土地是他管的，一定有他的人民给他管嘛，对不对？这个地跟义，并不能显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特点。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因为亚伯拉罕让别人因为他的后裔得福气。我讲过，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我们，我们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脚步去走的人呢，我们也应该这样自我期许，跟上帝祷告说，因为我让我周围的人被上帝祝福，我对所有要受洗的人都跟他讲说，特别家里面第一个受洗的人，你要为家人们祷告说，因为我受洗，求上帝因为我来祝福我家里面的人。上帝怎么祝福家里面的人？就是因为你被上帝的爱改变来祝福，不是我信上帝，上帝就从天上掉东西给你，而是因为你的被改变。我说那个脚中的佳美，所以一个人信主全家蒙福应该是真的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我了解的亚伯拉罕的祝福。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基督教要传是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一个人信主他就活出一个爱的生命，他就留下佳美的脚中，全家的人因为这个人的改变，全家人都家里面更温暖，家里面更充满爱，大家都很高兴啊，我也要来信耶稣，因为信耶稣这么好的改变，然后这个爱就会慢慢的就会传出去。这个是基督教传的，应该是这样。这个 Evangelion 就是那个福音，应该是用这样子传的，就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有人说这个后裔是特别的后裔，是在讲弥赛亚，是在讲耶稣基督，有人这样讲。好，再下一节，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吩咐我的命令。这一句话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当然第一件事你可以说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愿意离开他的安全窝，这个 comfort zone 啊，哈兰很好的地方，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冒险，这是第一个。这个还不算，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上帝让他等了25年再给他一个儿子，又让他养这个儿子养了十几年，然后跟他说还我。亚伯拉罕说好，上帝你说的我就还你。然后上帝就说，你既然听我的话，没有把你这个唯一的宝贝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好，我什么都给你。那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离开哈兰更难，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就是要把这个你等上帝等了半天，上帝是上帝给你的，然后上帝说要回去，说谢谢上帝，至少你给我这十几年，我做过爸爸，我享受过，这样够了，感谢你，你要拿回去，你给的，你拿回去没关系。亚伯拉罕这样的顺服，上帝说，对一个顺服的人，我跟你讲的话就全部会实现。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们的讲义26章3到5节，耶和华重申一定会信守对亚伯拉罕的誓言，会将迦南地赏赐给以撒还有他的后裔，而且会同在。跟赐福，我刚才已经讲过，同在比赐福重要。地上的万国必因特定的后裔，我们括号写说弥赛亚，这个就是弥赛亚的一开始，就是那个后裔，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呢，蒙福。那因为亚伯拉罕顺从上帝的话，我们看创世纪22章，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好，17节，论福赐他福给你，论子孙，子孙多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会赢你的他们的仇敌。再来，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好，这句话，因为你听了我的话。然后在以撒的时候，上帝跟他说，因为你爸爸听了我的话，以撒差一点就没命，差一点就杀掉。后来上帝说算了，我不喜欢吃人肉，羊肉就好。事情就这样，好像戏剧性的转变。 可是背后那个关系就是说，上帝的绝对性。很多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祝福，上帝要拿的时候我们就抱怨，我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那么坦然，就是说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是应该称颂的，我们讲不出来。我们说上帝，你已经给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哈？这个是我的，对，给的就是我的。我们常常是这样，亚伯拉罕不是说给的还是你的，我只是被托管。我为了这个，我讲了一系列的道，叫做管家。一些道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我的生命，我银行的存款，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暂时给我管理。你可以同意吗？你所有的孩子有一天都要离开你，同意吗？我老大已经离开我了，现在别人管了，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伤心哈？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在托付的时候好像是归于你，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上帝有主权，什么时候要调去哪里是上帝的主权。可是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们要珍惜，就是孩子跟你多少时间你要珍惜，好好的享受那个亲情，该走的时候就是祝福他们，让上帝继续在他们间。我觉得这样的婚姻观，这样家庭关系是最成熟的，就是这是暂时托给我的，到时候就是上帝会带领他往前走。这个是我的了解是这样哦。所以在这里就是上帝跟以撒说，你爸爸爱我到一个程度，没有把你看作比我还重要。他说你没有把你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什么都可以给。他说这样的话我安心的把我什么都给你哈。这种毫无保留的付出的爱会让对方也回应这样的爱。我觉得婚姻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把自己毫无保留给对方的时候，对方也会这样子来回应我们。上帝跟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互动。好，26章第6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这个几个字就代表说，以撒听了亚伯拉罕耶和华跟他讲他爸爸的故事，然后跟他讲说，我对你爸爸讲的话对你一样适用，他就安心的就住在基拉尔。那我的讲义26章第6节，基拉尔是位于别示巴跟加萨之间 Beersheba and Gaza、哦、刚才地图你们看到，就是一个是海边，一个是比较沙漠南边那里，在那个中间的一个地方、哦、以撒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但是对耶和华的信心却不够。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上帝跟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你就留在这边，你不会饿死的，也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我跟你同在，我会保护你。可是以撒想一想，还是用一点技巧保护自己比较安全，因为他马上就碰见一个问题，就是他爸爸的问题。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祖母都很漂亮，然后都很不容易怀孕，这个是他们的特点。很奇怪，亚伯兰也是一样，以撒也是一样，都要祷告啊，要怎么样才得到孩子。所以我们看一下26章第7节。好，故事又来了哈，就是会从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哎，那是我妹妹。”这个是跟亚伯拉罕就有一点更欺骗的，因为亚伯拉罕那个妹妹还讲得过去，这个不是妹妹，这个是什么？是子女啊，子女啊，哦，不是啦，是那个。等一下，想想，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边是他亚伯拉罕的哥哥的，不是舅舅，是拉班。哦，这个应该是子女了，这是父系的。哦，那个雅各那个就是生女利百加，那个是母系的了。哈。那这个是爸爸这边的以撒，对以撒来讲，现在讲的是以撒的故事哈。这个是父系，所以是子女呢。啊，他说妹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一屑不如一屑哈。他爸爸还有一半的对，他是我妹妹，这个还讲得过去的，勉强讲。这个他应该讲说他是我子女嘛哈。他说是我妹妹，所以这个就是 每况愈下了，我要讲的就是说，孩子会受爸爸影响，父亲教导孩子跟父亲的实际表现，是父亲的表现比所教导的还有力量，就是身教，言教不如身教。亚伯拉罕两次欺骗别人，以撒就受影响，可能他不止两次，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法。那以撒也一样，我有样学样了。我们看我的讲义26章第7节，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撒也采用这种欺人以自保的策略，可是我觉得他的谎话是比他爸爸更厉害。事实上利百加是以撒的侄女，因为她很漂亮。你知道她不止漂亮呢，她可能有擦那个什么 HQ， 还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HQ 吗，还是 Q 水白色美霜啊，那个，SK2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听说现在很有名，然后说这个是要 prescription 还是不要 prescription， 然后买的人还要用上的东西自己决定怎么泡，我不知道，我对那个没有研究，不过他可能有用那个东西。所以呢算一算，他应该结婚已经35年了，还是徐娘半老，但是还是姿态迷人，所以应该保养很好了，我觉得，而且生过双胞胎呢，肚子应该被撑过，生过双胞胎应该五撩魂，但是人家还是喜欢，喜欢到她老公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想办法用骗的，所以应该保养不错，所以应该以后有人卖那个利百加美容霜，应该是应该会销路很好。好，那26章第8节，你看他在那边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窗户往外看，见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那个就是只有夫妻能玩的游戏，圣经没有明讲了，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官要求这个不是兄妹啊，因为他玩这种游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马上把他叫来，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说那个以撒的 Masmaro 比那个亚伯拉罕差一点，装不久就露马脚了。26章第9节，亚比米勒就召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哎呦，我都惊死啊！”他这一次不敢说她真的是我妹子。他爸爸，因为他根本不是他妹子嘛，是他的侄女嘛，所以他不敢再强辩。亚伯兰还在那边强辩，他只有说：“我就是怕死啊，怕死。”好，再来，他干脆，亚比尼说：“你是干什么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哦，差一点就娶你老婆做太太哦，把我们陷在罪。”所以在这里看出来呢，亚比米勒他对这个男女性的这个伦理有蛮高的标准，所以他说这个是罪，别人的老婆不能碰。所以因为你骗说他不是你老婆，所以有人就那么漂亮就想追你老婆，还好还没有，所以差一点就把我们陷在罪里面。好，我们的讲义哈，26章第10节，亚比米勒指责以撒：“为什么你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那民中有人，或许是亚比米勒自己有意，他不好意思明讲，就说：“我们中间有人。”那当然也许是他，也许是别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相信与有夫之妇发生性行为是严重的淫乱罪，会遭神明处罚。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不是神的选民才有这样的伦理标准。又回到那个 Tulip， 就是说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并不是就是乱七八糟一无是处，他们有他们的可能标准，还比上帝的选民还高一点还说不定，他们就很清楚，这个不能碰，而且一清楚他马上下命令，说这个人你们不可以碰，因为这个人他们是夫妇的关系，下保护令。我们26章11节，亚比米勒就晓谕他的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要致死。”所以这个就更厉害，就是叫大家都了解，因为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了。因为亚比米勒大概有一点印象，这是他爸爸跟他是特别的人，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神撑腰，所以不要沾到他，这个很麻烦，所以他不能碰，不然就是 致死哈。好，26章12节，以撒改行了哈。他本来是游牧民族，跟他爸爸就是在那边跑来跑去，现在既然住下来了，他干脆就种田哈，所以就是改成农耕了哈。他就耕种，那很厉害呢，他一种就100倍哈。这个要表示什么？上帝特别祝福他哈，别人就是收一点，他就收特别多哈。在饥荒的地方哦，那个地方是饥荒，可是他收成100倍，耶和华赐福给他哈。那我的讲义大概也是讲这样，就是说他的丰收哈，可是丰收就有问题啦，别人就会什么，就会眼红嘛，因为他的财大势大，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家就受威胁哈。这个所有的国家对外来的移民都有同样的策略哈。当这个移民开始人数多起来，或是开始势力大起来的话，就会想办法要压。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这样，讲到生后，然后看起来他们害怕，就开始说男孩子要杀掉，女的可以，因为女的生小孩就不是以色列人的，就是埃及人的。同样的方法，美国一样，我想台湾也一样，看外来的族群如果大起来就会害怕，因为会威胁到我们本地族群的福利跟安全嘛哈。最近好像中国有几个人不见了，然后要申请狗撇，我们就说那个怎么算狗撇呢？哈，我们国家的钱怎么他都没有交税，都没有什么，那那个什么什么连本啊，多利连本，他们怎么没有狗撇呢？什么连本那个？什么多利连本啊？那个米糠油啊？那个哦，三氯氰胺，就是那个大陆的问题。我们这边说没有赔我们啊，好、哦、啊，为什么我们就要赔他们？所以这个本地的跟外地的在国家资源上面的使用，一定会产生这种紧张的关系啊。这里就这样子，因为以撒是亚姑嘛，是外来的嘛，哈、哦，应该顶多是绿卡吧，哈、哦，还不是公民啊。然后哇，他赚那么多，人家就不高兴哈、哦，所以开始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上帝给你太多恩典，有时候也是很麻烦哈。哦，如果一点点恩典人家看不出来就没事了哈、哦、可是你实在是太醒目了哈、哦、四大什么招风嘛哈、哦、啊人大就招忌，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看讲义哈、哦、26章13节14节，他蒙上帝祝福变成大富翁哈、哦、结果四大招风，名大招忌哈、哦、就是被嫉妒了，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好啦，这个恩典很大哈，14节，羊群牛群许多，你看人也多，羊也多，牛也多，非利士人叫什么？叫嫉妒开始就想办法要排挤他哈。好，15节，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他曾经有去过那边住过，挖了一个井呢，非利士人就把他塞住，填满了哈。你会挖井，我就把你用土把你，这个就开始给他找麻烦了。让他就是在那边住得不安稳哈、哦，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1章30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事情哈、哦，那时候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去那边也骗说这是我妹妹哈、哦，后来曝光了，那亚比米勒就叫他走。叫他走的时候呢，啊，因为亚伯拉罕神祝福他越来越大，亚比米勒有点担心，我把他驱逐出境，以后他如果不高兴回来打我，所以带着他的总司令哈，啊，就跑去别示巴，就跟亚伯拉罕说，我们来签那个和平条约，就是互不侵犯条约。我只是请你走，我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啊哈，所以以后大家好好相处。亚伯拉罕说，可以啊，可是有件事你要算清楚啊，我在你们那里。我挖了一口井，你们说不是我的哈？他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跟我讲啊。好，他说好，那我就请你吃饭。我杀7只羊哦，这个叫证据，你要确认那口井是我的。好，那口井不在别示巴，就是在亚比米勒的地方啊，在那个基拉尔地方。那亚比米勒，当然你挖的就是你的，啊是他的啊，可是被填满。他儿子去的时候，那口井就被人家用土把它填起来哈，哎。以撒就没有讲话，他就乖乖的再把他挖出来。他爸爸的井被人家用土填的，他就不就是填的，我就在挖，因为这里有水啊，我爸爸挖过啊，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挖出来而已哈。好，所以这里呢，为了这个井呢，就产生一些问题了哈。好，我们回来26章 第十六、第十五节，没关系，我先十六节好了。好，回到十五节。啊，这个就是出问题了，因为当地的人呐，哈，当地的人不一定是亚比米勒啦，不一定是我们当地的人就跟他起了冲突，所以亚比米勒觉得这个要处理，不处理的话，以后会更大的问题，就说阿伯利，你卖多少家了？就请他走啊。十六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你比我们强盛。”所以我讲过，就是说你大起来，人家就会排挤你哦。你走吧，你离开我们去吧。到底这个是驱逐出境，还是这个是一个礼貌上的，就是说啊，哦，啊，你有这大好，我们不知道，哦，是强势还是一个很礼貌的请他走，我们不晓得哈，哦。那我的讲义就是说，亚比米勒好意相劝，或是强势驱逐，我们不晓得。总之要他离开基拉尔哈，哦，因为以撒已经比亚比米勒强盛。记得他爸爸曾经有318个壮丁，记得吗？他靠那318个壮丁还打败那个四国联军哦，那个四国联军下来欺负五国同盟的时候，他一个人318，所以那个壮丁很厉害，所以以撒可能他的下面人手也不少，所以也是蛮强的，所以亚比米勒有点担心哦，所以有可能就请他离开哈。那以撒在这里就显出我讲那个温和的个性，他没有讲什么，他说好吧，那就走。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就搬到基拉尔的河谷，他本来是在城市那个城里面，他就搬到比较旁边的地方去。结果人家还是追到那边去欺负他哈，就是他已经离开那个城了哈。好，我们看，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哈，在基拉尔谷，所以到山谷的哈，不是在城市的，他就在那边住帐篷了，就住在旁边一点哈。好，再来。当他父亲亚伯兰在世所挖的水井，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兰所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所以那个井他又默默把它挖出来，然后照他父亲就叫那些井的名字，纪念他爸爸哈。好，再来，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得了一口活水井哈。他们还是那个牲畜还是需要井嘛，现在被赶出来，所以自己再挖一口井哈。我们看一下讲义。二十六章十七节，以撒个性温和，没有争辩或是抗拒，立刻从基拉尔城市搬出，前往不远的基拉河谷搭帐篷，哈，就住在那里，哈，啊，这里有一个 reference，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保罗的建议，哈。就是可以的话，民以和为贵啦，哦，就是大家这样和和气气的，哦，这是大概是以撒的最高人生哲学啦。吃亏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大家关系不要搞坏，哦，和和气气的就好。好，然后我们回来看二十六章十八节，人家塞住了，他就挖出来哈，然后再叫同样的名字纪念他爸爸。我们看讲义这一节的内容，应该是二十六章十五节是相同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代表以撒是忍气吞声，默默的把这个被埋掉、被填掉的井呢又挖出来，又为了纪念他爸爸一样哈。但是后来却被驱逐出境，就是说在这里呢，如果这个跟二十六章十五节一样的话，那么表示这个事情有一点时间倒错，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他这样做，可是还是被赶，哦，所以他就赶到外面的地方，所以他才需要再挖一口井嘛。但不知道他仆人又另外挖一口井嘛，因为本来一口井是在基拉尔，然后人家把他填了，他挖出来，人家又把他赶走，他没有井了嘛，没有水了，所以他自己再挖一个，而且不错，挖到活水井，就是那个喷水哈，喷出来的。那我这里提到约翰四章，就是那个。英文叫 Well Springing Water， 就是耶稣对一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讲说，欸，你要不要那种一直喷出来的那种水？他说好啊，哦，那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打，因为他会一直喷出来嘛。那耶稣跟他说啊，我就是那个喷泉，就是
给你哈。这是讲到哪里哈？
好，那这个以基拉尔人的欺人太甚哦。第一次，他把巴的井把它埋，把它填满了，然后他默默不作声挖出来，挖出来后就把他赶走，所以那一口井还是别人在用，他的仆人在挖，挖到一个不错的井，他们哇那个活水井，基拉尔跑出来说：“这个我们的地方哈、哦，已经赶出去，又去要这个井了哈。哦”所以看26章20节哈、哦，基拉尔的牧人跟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把它叫做埃舍，埃舍就是争啦，因为他们相争。好了，这是第二次，对不对？第一次是他爸爸的井就被挖好了，被赶走了。第二次自己挖了一个，他说：“哎，这问题偷得，这个水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水权问题又争了。”那以撒呢说：“好吧，你们的就给你们，我再挖。”所以他就让了。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好，这个是第三的，对不对？第一个是他爸爸那个，第二个。这个又人家他说好，那我再挖一口，哎，又挖了一个，哎，又来吵，你看第三次哈，所以以撒真的是很可怜哦，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就把他叫做西丁啊，就是为敌哈，所以在这边也被欺负，慢再退一步也被欺负，退三步还是被欺负了哈。我们看一下讲义，26章20节，基拉尔人就欺负以撒得寸进尺哈，认为以撒所挖的是在他们的境内。这个叫水泉之争，以撒称此井是埃塞，就是 contention 相争。26章21节，以撒再度退让，这是第三次了。啊，另外再挖一口井，基拉尔人又来主张水泉，以撒就把它称作 Sidna 哈，就是 hatred 敌意。好，那这样三次了，再退了以后，这个基拉尔人就不好意思，欺负了三次就没有啊。以撒说：“哦，何嘎仔哈，这样，这个叫做退三步，海阔天空，这样讲对不对？啊、哦，他不是退一步了哈，他是退三步哈、哦。所以26章21节，好，22节，以撒又离开那里啊。既然你们都说这是怎么样，我再搬远一点哈、哦，又挖一口井，哎，他们不好意思再来吵了哈、哦。所以他被欺负了三次，他就把它叫做 Rehobo， 就是宽阔，就是现在好了，安心了，不会了。”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在这里会昌盛。有人说哈、哦，将来呢，地球会为水打仗。我不想哪一天会到，就是说水会变成问题，而不是石油，而不是什么哈、哦。那个不开车可以，可是不喝水不行、啊。哦，不做工业可以，可是没有水就是活不了。啊，将来水会越来越少哈、哦。啊，可是，在以撒的时候水就是问题了哈，一直被欺负哈。好，我们看再下一节，以撒就上别是巴，记得那个地图吗？就是加萨在这边，别是巴在这边，基拉尔就在中间，所以他在基拉尔被赶出来，又被欺负，再走又被欺负，再走，而且已经到别是巴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回别是巴，就是又回到他爸爸最后住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垂丝柳树有没有？他爸爸有种一棵柳树，爸爸住在那边，在那边爸爸啊、有一口井哈、哦，他又在那边去挖井，所以他后来就搬到别是巴去了哈、哦。好，我们看创世纪21章33节，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34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那里寄居了多日，所以亚伯拉罕在那边算是有一个基地在那边。他等于是饥荒了，然后跑到基拉尔，又被赶，又回到，就等于又回到他爸爸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别是巴的地方哈。好，到那里呢，他就我想很多感触了。为了没饭吃，跑去那边被欺负了，现在又回到这边了。耶和华就向他显现。24节，26章24节。那夜，耶和华向他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免惊哦，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哦”这个又来了哦，我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为了我的仆人亚伯拉罕能够使你的后裔繁多。好，怕什么？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饥荒会不会再来，第二个是基拉尔人会不会再来找麻烦。这个叫做什么？天灾人祸了哈。哦，他可能有两个担心呢、啊。他为什么会？ 这些麻烦，就是因为碰到天灾嘛，就是没饭吃啊，哦，这个会再担心嘛，因为这个地方是会饥荒的，哦，不是像埃及的尼罗河，不像那个两河流域一样，不晓得，哦，所以我们看讲义，耶和华当夜向以撒显现，再度肯定会信守跟亚伯拉罕的誓言，不要怕，因为我同在，我会赐福你，还有会赐福给你的后裔。所以我后面挂号写说，不要害怕天灾人祸，因为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我是活人的神，父亲的顺服带来子女的蒙福。好，下一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圣经没有讲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有没有筑坛，圣经有讲亚伯拉罕在示剑有筑一座坛，在伯特利有筑一座坛，在希伯伦有筑一座坛，在别示巴没有讲，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住在那边住很久，可是讲说以撒就在那边筑一座，在那边敬拜耶和华，哈，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筑搭帐篷，又挖了一口井，哈，所以以撒挖了几口井，四口，哈，他爸爸一口，那中间又被赶了两次，啊，现在搬到别示巴再挖一次，哈，所以他至少挖了四口井，他又挖了一口井，哈，好，再来，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还有军长菲哥。从基料来的，哎，这个又来了哈，就是担心啊。我发现以撒到哪里挖就有水，到哪里挖就有水啊。他的越来越兴旺，所以亚比米勒赶他出去，会不会将来又这个他爸爸的故事又重演？所以又来跟他说，哎，我们来签和平条约，然后又跑来了。好，下一节，以撒对他们说，哎，啊，你们赶我了，为什么又来呢？我已经都走了，我已经回到我爸爸这里了，你干嘛来什么？好，二十八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跟你同在，不如我们起誓彼此立约，所以互不侵犯条约了。好，你不加害我，我未曾害你一位的后代。这句话我不晓得以撒听起来什么感觉，被一位的欺负你，他说我一位的后代你，这个叫外交辞令吧，我想叫各自表述，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走。以撒忍很好，都没有说，欸，你把我填了几口井，你赶了我几次，都没有讲，以撒说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是这样。所以说以撒这个人真的是好好相处了，好气好像摩吉这样，就是，你是蒙耶和华祝三十节，以撒还请客，给他们摆设宴席，吃了喝了。好，再来清早起来，所以他们是先请客再花市啦，晚上喜宴，第二天签约，第二天他们就清早起来起誓，好吧，你们回去吧，平平安安的离开。那这个算是故事告一段落，就是基拉尔的故事了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哈，亚伯拉罕曾经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刚才我们看过了哈。亚伯拉罕是否在此筑坛，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以撒是有，在这边。然后他又挖了一口井，准备就长居在爸爸住的地方。基拉尔国王亚比米勒听到以撒的兴盛，担心会报复，所以呢，就好朋友还有军长辉哥，那他爸爸也有一个辉哥，有人说这个辉哥是那个辉哥的儿子，就是这个将军生将军，因为他们那个相差一百多年嘛，我讲过哈，也许他们也是长命，我们不知道了哈，就是名字也是一样。作陪专程由基拉尔前往别示巴拜访以撒。那以撒呢，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他有吐苦水啦。他说：“你们这样把我赶出来，对我不，那为什么又来找我呢？”那背后的故事就是说，他三番两次被欺负嘛，那个水井哈。那亚比米勒说：“哈。”因为我看见耶和华祝福你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不侵犯条约。有人说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所签条约的再确认，因为他们爸爸也是签同样的条约哈。那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后面有一个解释了哈，就是说这三次的古井哈被欺负呢，国王不知情，所以就好像上一次那个亚比米勒的国王亚伯拉罕说，我那个井你们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啊。因为国王都在王宫嘛，所以不晓得外面有人在欺负以撒，也许真的啦，就是他无辜嘛，然后我不知道，我没跟你欺负啊，他说有啊， 你们这样欺负我哈，有可能的哈。啊，以撒就是请客，那大家吃饱了，然后第二天才签和平条约，啊，互道珍重就离开了。好，那26章32节哈。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把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所以有人是说这样的哈，他的仆人在挖嘛哈，然后有客人来的，那个将军国王来签的，所以仆人就不搞事这草啊。等到客人走，他报告老板，我们挖到井了哈。即使早就挖到，可是不好意思打扰他们在签约嘛，不是在宴会嘛。等到客人都走了，那仆人才来报告说：“哎，有水了啊，有水了，可以在这边住久一点哈。”那这个井他就给他名字哈，33节，不是别示巴，他叫他示巴，示巴哈。那这个城才叫别示巴，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可以说亚伯兰的时候叫他别示巴，这个叫蒙氏井啊。可以说到以撒的时候，因为他又挖了一个井，然后他把它称作示巴，所以那个城叫别示巴。所以一个城的来源名字好像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以撒来的，一个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哈。直到今天。好，我们看一下讲义。以撒把这个井呢名字叫做 Sheba， 就是 Oz， 就是蒙氏，所以那个城呢井叫 Sheba， 城就叫 Bethsheba， 就是 Well of Oz， 就是蒙氏井称为那个城的名字。亚伯拉罕至少在75年前在同一个地点跟亚比米勒也签过和平条约，也称那个地方叫别示巴。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别示巴名字好像有两个传说哈，一个是从以撒来，一个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哈。别示巴是位在犹大南边界，所以每一次圣经在讲说以色列人的土地北从但，南到别示巴，所以这个变成好像是南界最南边呢。我们看一下4世纪20章第1节。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描述。北边就是但，但是最北界，南边别示巴，再下就是北国的哈，就是到别示巴聚集在那边，好像一人。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17章11节，依我之计，把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聚在一起。你再率他们去打仗，这是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说直接打，他不要把所有人都带来，然后再去打。那也是这样，从但到别示巴，列王记上19章3节。以利亚看见这光景就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意思就是说逃到边界了。后来他就出国了。上帝要他到西乃山，到神的山去哈，去吃一个 BBQ， 然后来睡觉哈。啊，别示巴就是最南端了哈，就是最南端。好，那别示巴是哪一个族的？是西面族的。我们看约书亚记19章2节，他们守的就是西面，就是别示巴，后名示巴摩拉大哈，所以。别示巴不是犹大族，犹大跟西面族有点混在一起，可是这一个城是属于西面族的哈。亚伯拉罕在这边签和平条款，而且住了蛮久的哈。那根据创世纪26章28节，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这个以撒在这边也签，那这个地方刚好也是撒母耳的两个孩子在这里做事，是两个坏蛋的儿子哈。撒母耳两个儿子不好，可是他的管区就是在别示巴哈，这个让别示巴的一些背景让大家知道。再来就有点尾巴哈，就是这个儿子啊讨老婆的时候啊，没有让爸爸妈妈高兴哈。好，我们看创世纪26章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他爸爸几岁结婚？40岁，所以这个孩子都会随爸爸的样子哈。啊，您把戏讲，我把戏讲哈。啊，就是他也40岁结婚，但是一点不一样，他爸爸是等在家里，等那个他爸爸的老仆人有没有跑到好远的哈兰去找一个老婆下来，他才结婚。 他没有，他自己就随便当地人就找个就结婚了，自由恋爱的，这是自由恋爱的，不是爸爸决定的，他就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还有赫人以伦，这两个都是赫人，女儿巴斯摩维基，下一节。啊，这两个人呢，就是不晓得是语言的问题，这个叫外配嘛，哈，还是什么问题，还是个性的问题，就是让这个公公婆婆不高兴了，哈，完了。啊，这个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将来这个妈妈就用这个理由说，老大这样我烦死了，哈，这个老二不要这样，所以派他去回到我故乡，哈，再找他舅舅去讨一个老婆，所以他用这个当借口，因为有这个背景，留在这边。好，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下一章就是以撒已经年老了，然后被他儿子骗，被他老二骗，然后骗完以后呢，以撒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再出现了，就一直到他过世180岁过世就提出来。当然有一些人做文章，我不晓得该不该这样做文章，就是说我们的一生神纪念不纪念，有人就是以圣经有没有描述来讲，啊，就是说以撒到底知道不知道上帝就是拣选雅各，我们不晓得。因为他太太怀孕的时候，他太太因为胎动太厉害，他跑去祷告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跟他说，在你的肚子里面是两个孩子，将来变成两个国，这两个国会吵架，可是将来小的会比较强盛，大的要服那个小的。可是以撒知道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因为这是妈妈跑去祷告，她并不是跟她爸爸说你帮我祷告，没有，她第一次她不怀孕的时候，因为她还不太耶和华，她先生帮她祷告，所以她就有这次她学会她自己祷告，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假设老婆有跟她先生说，奇怪，耶和华说这双胞胎然后什么这样的话，那以撒年老的时候还是要祝福那个老大，这个叫做故意叛逆。而如果老婆没有跟他讲的话，这个就是东文喜祝福老大嘛，这个就是传统就是这样。那这一点我有看到一些解释，就是说以撒就是因为不乖了，叛逆了，所以上帝后来就不理他了，所以他到死就不被记载了。可是我觉得对以撒应该厚道一点的，我不觉得圣经没有记载你就给他解释，这个危险性比较大。我的原则是说没有你可以猜啦，但是你就说这是我猜的，就不要讲的那么确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以撒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夹在两个伟人当中，一个是亚伯拉罕信主，一个是被上帝改变的人，厉害，一生真的是故事曲折离奇，那个雅各变成以色列人的鼻祖，这两个圣经的篇幅都很大，以撒好像只有一点点留下的，不多，而且留下的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好像很安静，他是在田间默想的时候看到他老婆，然后今天看到是他整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的，他爸爸把他绑起来，他也没有讲话就被绑起来，后来就上帝说不必的，然后就这样，他好像一直都是很被动，我们叫 submission， 很顺服很和气的一个人，这是我对以撒的感觉，应该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学的功课啦。可是以撒没有太大的坏，可是也没有太大的好啦，那是属于一种比较平淡的一个，亚伯拉罕就是哇那个很大的，他儿子敢这样牺牲啊什么敢骗人，以撒又有点骗人的，他做了很多事情。雅各更糟糕，雅各就是一直骗一直骗，人家也骗他，他也骗别人，可是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我们信仰的鼻祖啊。我每次讲就讲说嘎仔上帝挑这些人做我们的鼻祖，所以我们还有一点安慰啊，如果上帝挑一些很棒的人，我们就说自行残碎，对不对，跟他说这样我大概不要当基督徒，因为他们都那么棒，他们都那么烂，上帝还要，那我们还有希望嘛，对不对，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很诚实的把你的选民亚伯拉罕以撒一生的故事就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看见你所拣选的
就是借着他们要祝福全世界人，其实是有缺点的，有软弱的，可是神你还是拣选他们，我们就要感谢你。虽然我们也是有软弱，我们就有缺点，我们也是感谢主，如果你愿意拣选我们，我们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主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以撒的一生的故事。我们下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